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平凡身体播客·身心养护指南》第四集的节目，我是 Jazz，
我是青汁，大家好。
今天呢是3月20号，立春这一天，我和青汁来录咱们第四集的节目。然后第四集的主题也是一个在春天特别适合来聊的话题，就是我们女生们都非常感兴趣的瘦身和减肥。
我的天哪！昨天我刚到了一件新的羊毛衫，就是我已经好久没有买衣服了。然后最近可能是感到春暖花开了吧，然后在网上看见了一件白色的薄薄的那种纯羊毛的针织衫，我觉得就是很轻盈，然后我就下单了。然后昨天晚上我还睡前试了一下，然后那一刻有一个非常细微的念头出来，就是我是不是得再瘦点儿穿这个才好看？就春天来了，我觉得马上就是自己要穿什么样的衣服，然后身材是会被显现出来的这个感觉，就已经在这些生活的无孔不入的地方 开始影响自己了。
俗话说"春心荡漾"，看来这个是有一定道理的哈。在春天，咱们对美的那表达和表现也是包不住了，然后身上的脂肪也包不住了。
所以今天我们是一个坦白局，对吗？
对，今天这一集的节目，我想和青汁呢换一个方式来跟大家聊一聊身心健康，因为之前几集呢，咱们更多是从一些科普呀、新闻的一些实事和数据来跟大家讲到底怎么去养护你的身心。那我觉得今天呢是一个坦白局，然后也是一个我们个人自己生活体验的分享。那关于瘦身和减肥，其实是我觉得作为每一个人，可能在一生这个成长过程当中，都会多多少少遇到一些疑惑或者是问题吧，那女性可能是更常见，所以今天我和青汁呢，也是借这个机会跟大家去分享一下，我们两个人对瘦身减肥、对体重是怎么看的，然后以及呢，我们平时会在生活中通过哪些身心练习的方法，让我们自己去养成一个更加健康还有平衡的身体。
挺好的，对我自己也是一个回顾。
对，青汁最近有没有关注？就是有一个还挺火的话题啊，就是咱们国家在两会的时候，前几个月，然后就有很多的这个人大代表就提出了这样一个概念，叫体重管理年。就是说，从去年开始啊，就有为期3年的一个体重管理年的这样一个全民的倡导，然后倡导咱们中国的成年人更加的关注自己的体重，管理好自己的体重。我不知道你对这个话题有没有印象哈？
我没有关注到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倡导呢？现在体重管理在全社会变成了一个很困难的事儿吗？
我也是对这个问题产生了同样的好奇，所以我去搜了一下数据，还真把我给吓到了。在2020年左右的时候，也就是3、4年前的时候，我们做过一个调研，是说中国的成年人的肥胖率是16.4%，如果是超重率也加上去，超重会比肥胖稍微低一点，就是计算这个体重的时候，那就接近50%了，这
天
个就等
哪！
同于每2个人中间就有一个是小胖子或者是微胖界的。
真的吗？我想想身边的朋友们，难道是我无意中选择了一个瘦人圈子吗？他这个年龄是多大呀？这个调查范围。
他说的这个成年人，就是从18岁一直往上，就是整体的这成人里面，所以我觉得应该中年和中老年这个肥胖的群体更高。然后他们这个研究还做了第二部分哦，就是说如果我们以现在的这个体重的趋势发展下去，再过个5年，就是到2030年的时候，我国的成人儿童的超重和肥胖率将会达到70%和31%。就说70%的成年人会是超重的，这是一个特别可怕的数字。所以我说，哎呀，国家真是不管不行了。当时我看到这个新闻的一个切片很有意思，是一个记者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出来这个问题，然后张文宏就在舞台上说啊，就是你这样的记者啊，就是肚子圆圆的。 的记者是我们重点工作的对象，所以我就发现哦，大家可能现在对体重，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们，都会开始有更多关注了。
你这样说的时候，我想了一想啊，就是可能我身边的几个好朋友，我觉得都是身材偏瘦的女孩。但是如果我想一想我的家人，比如说我爸，其实这么多年来，他就是一个特别怕自己长胖，也很容易长胖的人。然后我爸爸这边的亲戚，我的姑姑也是超重吧。然后我的奶奶其实也算是可能比超重还更严重一些，所以想一想家里面的这些亲人，我就发现这个其实离自己没那么远。
那我也挺好奇的，青芝，在你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当中，对于体重还有外貌，有没有存在过比较严重的焦虑啊，或者是为这个事情会比较担心？虽然你现在看上去完全是不需要为这个问题感觉到焦虑的人，女神成长的过程中来分享一下你的心得。
这个你应该最了解我了。
我先卖个关子，我先让你自己坦白嘛，今天不是说是坦白局。
我觉得我的那个焦虑是来自给自己定的那个标准就是有点不切实际。小时候因为跳舞会把自己和那些芭蕾演员的身材对比，但我就是后面才知道其实那种身材根本不是瘦下来的，那是别人天生的骨架小，就是我这种大块头型的人怎么瘦也不可能瘦成那种像是小鸟一样的可以在那个地板上旋转飞翔的那种轻盈的身材。但因为你身边有那样的女孩，你就会情不自禁拿自己去和别人比较，尤其是小时候，就说为什么别人的脸看起来小小的，然后别人的头看起来也小小的，然后别人的小腿看起来细细的，就是那个时候自己比较的点已经是在这种非常细节的地方。所以直到我到国外的时候，就是可能20岁左右，然后我就给我那个时候的房东啊或者朋友啊，就是我说我要就是少吃一点什么什么东西，因为我要减肥，他们就会用一种看外星人的眼光看着我说 Oh no, you're so skinny. 然后我那个时候才知道，哦，原来在别人的眼里面，我这样的人已经是骨瘦如柴了。但是我拿自己去和那些跳芭蕾舞的女孩相比，我就会觉得自己哪哪都不够好。我还挺感谢就是自己的朋友圈后面有扩大一点，你真的得选择对的圈子和对的参考系，不要拿自己和一些真的是不切实际的对象来比较。所以我挺能理解你像电影里面那些舞蹈演员，他们吃了之后叫催吐嘛，因为真的不是谁天生都是那么小的骨架子，一旦你的骨架子稍微大一点，你就是会觉得自己离那个比如说80多斤90斤的体重就总是有点距离，他们真的是每天都要上秤的。
对，我觉得女生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因为体重被 judge 简直就是太家常便饭了。我可能比你的这个感受更深刻，因为我是从小一路胖到大的。我在上初中的时候还会很自卑，然后到高中的时候呢，好像这个脸皮也厚了，就觉得微胖也有微胖的美，就是自己对自己的接纳程度又高了一点。
你很厉害啊，高中就能有这样的觉悟。
哎呀，我觉得高中也是因为我的学习成绩也不是特别差，所以我觉得那时候人缘也比较好，就是大家可能不会因为我的体重去排挤我，就是我觉得我当时还是有在学校里面还是有很多好朋友支持我的，他们从来没有让我为我的体重感觉到不舒适。但是我确实感觉就是在不同的文化里面，对于体重和所谓好身材的这个标准是非常不一样的，就是西方的这个文化对待女性的这个胖和瘦，我觉得好像是会稍微的会宽松一点。嗯，可能是他们肥胖的群体也比较多，基数本来就高，还觉得就是对比对象参考系不一样。
对，尤其是后面我到美国学跳舞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比较治愈的，因为我发现好几个我们那个班上跳得好的女孩，她们都是胖胖的， 但是也不影响我去欣赏他们跳舞，甚至我觉得他们平时所表现出的那种自信的那个状态，反而就是因为他不够完美嘛，身材，然后他还能那么自信，就这一点可能对我来说更有冲击力，然后更让我对这个人好感倍增。
是，那青芝，你在过去的这个20多年、30年的时间里面，有没有真正经历过减肥的阶段？就是为减肥有没有真的付出过行动？比如说节食啊，疯狂的运动啊？
疯狂的运动我一直都没有做到过，哎，这个也挺惭愧的。但是我在20岁，在大学那个时候，自己也是对体重比较关注的时候。就是其实从青春期自己就会开始有一点发胖嘛，当时我们学校有一个特别美的音乐老师，然后他就请我去他家吃饭，他就给我说，他说你现在千万别减肥，你现在就是要长，等到了大学你就会自然瘦了。我觉得是因为我有遇到在我们学校里面真的是大美女一般的老师对我说这个话，就把我对于减肥的这个焦虑呢延迟了一下。所以到了大学之后，突然就是妈妈也不在旁边叫我吃饭了，然后也好像到了那个要为自己的外形负责的那个年纪，觉得我对于减肥这事儿可能比较挣扎的那几年就是在大学的时候。那因为那个时候我也不是特别喜欢剧烈运动嘛，我觉得我和自己的对抗都发生在吃这件事情上。嗯，尤其你记得那时候我们去新西兰读书吗？我现在觉得就是对于一个10多岁、20岁的孩子，然后一个人在国外生活这件事情是真的挺不容易的。即使那个时候咱们俩第一次在国外就是去长期生活，我们俩还有彼此作伴，对吧？就即使这样，我觉得那种就是每天回到家里面，然后是一群陌生的房东，然后自己要去给自己做饭，每天如此，就是他是需要一种就是特别稳定的感觉。其实是因为在家里面妈妈有那种稳定，我才在从小到大得以去有一个非常稳定的生活习惯和生活节奏。但一旦这个角色妈妈和爸爸不在的时候，我自己要在20岁去建立这样一种稳定的生活节奏，我觉得挺困难的。所以那个时候我自己真的对自己有几次印象特别深刻的，我觉得是我在吃上面的至暗时刻。我会去超市里面买一整条吐司，尤其国外的吐司是非常长的一袋，然后我还没有到吃晚饭的时候，可能我那时候回到家4、5点钟已经放学了，
你跟我说过
面前去做一些作业什么的，我就会开始吃那个吐司，一边做作业一边吃，就是在晚饭之前就能吃完半袋吐司，就是可能是10片左右，然后吃完之后就是自己就会非常的厌恶自己，天哪，我怎么没有到饭点就吃了那么多东西。但是我其实去回想当时并不是我的身体需要它，而是我需要那个吐司的咀嚼感，那种咀嚼感会让我感觉自己在那一刻没有那么空虚。我自己回想起来，就是曾经大三的时候经历的那样一个情绪性进食的根源，其实是自己在寻找对内心的那种空虚感的一种填补吧。
哇，我那个时候真是不太像现在这么成熟，我可以去就是包容并且理解你当时的那个情绪。当时我记得你跟我说啊，昨天晚上我又吃了半袋吐司，我就觉得啊，就是这只是那个稍微放纵一下，或者说你一直都不是这个样子，然后你突然吃一点我也觉得没什么。这让我想起来，就是我其实从小到大一直都是胖胖的，但我就发现我在儿童时期胖起来的一个原因也是情绪性进食，而且我当时情绪性进食的对象是健力宝和红牛。我现在这个手机里面还有一张我大概6岁7岁的照片吧，是我穿了一件黄色的那个小碎花的衣服，脸又圆又红，然后手里面举着一个红牛的那个瓶子，然后就是好像举着我特别treasure 的一个礼物一样，就举在我手上。然后我妈就跟我说因为我从小在青海长大嘛，然后青海那边没有特别丰厚的那种零食啊，小朋友的这些吃的喝的物质的这个资源吧，所以90年那会儿呢最流行的就是红牛然后健力宝，就是这样的饮料。 我就记得我们家那个时候有好多这样的饮料，都是我爸爸在部队上面，他们从青海开车到青藏高原嘛，就是那个时候没有铁路，都是要陆运上去，他们的车队就会发好多压缩饼干这样的高热量，然后又非常饱腹的这种零食给他们，所以我就记得小的时候，因为我父母太忙了吧，没时间照顾我。在那个时候，我就发现好像我就是在用吃去填补，也许是无意识的一些焦虑啊，或者说是觉得自己很害怕，为什么老是一个人？就是像你说的，我们在那个时候更多是一种情绪上面的饥饿，它并不是一个生理上我好饿呀，我想去吃它，而是用吃这个行动去缓解我们内心的一些焦虑和不想感受的情绪。
没错，我觉得即使是今天，对吧？我不会再去吃掉半袋吐司。今天的自控力当然已经比20岁的时候成熟了很多，但更重要的是和自己的关系好了很多。但我会发现，比如说我最近工作压力很大的时候，我就需要就是说，哎呀，今天下班了，或者我完成这个项目了，去吃点什么好吃的呢？然后朋友之间也会马上一呼百应说，哎，对对对，就我觉得那么多的吃货，大家其实不是因为很饥饿，而是我们需要那个食物带来的快乐，让那一天的自己感觉到更快乐一点点。就打工人的生活里面，好像真的是，其实那种能够让你的情绪很饱满、能量很足的，时刻是很少的。我们基本上都在透支自己，然后只能靠美食去治愈一下自己。我觉得美食很大的一个程度，现在是在起到你的情绪价值的作用。
青之呢，你刚才聊到了，就是你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可能也因为情绪性进食啊，或者说你对自己身材和体重的这个看法发生了一些变化，重新认识到自己。那有没有一些特别关键的转折点，或者说一个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你觉得是真的影响了你对于自己身体的看法？
还真有，我挺想感谢谈恋爱的时候的一些 X，就是其中呢，就是有这么两个人，可能不止两个，但没有关系，
哎
数量
呀，
不重要，
真是坦白了。
就是总之就是出现过这样的人，然后和我在这个亲密关系里面，就是他们会说你太瘦了。你需要再胖一点，你的脸圆圆的，真好看。我觉得是一个就是很爱你的人，然后他会像满心欢喜的看着你，然后希望你能够再胖一点。我觉得是这种无数次的对我说你可以再胖一点，然后脸圆圆的很可爱，我才觉得哦，原来就是我不需要用另外一种白又瘦的审美去要求自己，尤其是我的这个舞蹈的这种执念和背景摆在那儿，这个可能是对我影响我觉得非常大的人的出现。而为什么就是他们会有这样的一种表达？我觉得首先他可能自己的审美就是和社会的审美有一点差异的。然后，其次，我觉得他们说这个话的时候，更多是从健康的角度，就是他们想看到那个脸圆圆的我，代表着我很开心，然后我的气血很足，他们觉得那样的我才是一个健康的我。甚至是我有一个亲密关系的partner，他会对我说：“你就是得壮壮的。”你知道吧？就是谁会想被说成壮壮的虎背熊腰呢？但我觉得，其实那一刻我收到的不仅是对于审美上的改变，而是一种带着爱的鼓励。就因为接收到了那份爱的确认，所以会知道自己胖一点儿也是可以被爱的。你呢？说说你。
对，咱们今天是坦白局，那我觉得首先一定要分享的就是我们人生中体重的高峰是多少斤？我先来吧，我先坦白吧，我这肯定比你高。我高中的时候最胖140斤哦，70公斤，最胖的时候，
你赢
超级
了。
胖。当时高二，我记得压力特别大。然后有一次我们去体检，拿到那个数字的时候，我都惊在那儿。但是我到大学的时候，就是我认识你之后，慢慢瘦下来，好像是非常非常自然的一个过程。 就我觉得那时候我们吃饭也比较有规律，而且大学相对高中来说，课外的这个活动也比较多，可能身体的消耗呀，各方面运动量也会大一点。所以我真的觉得自己最幸运的地方是我没有经历过那个减肥的痛苦，但是就是对于你觉得自己永远不够瘦，或者说你需要减肥这种观点，我觉得我保持了很多年，而且我一直觉得减不掉的那个体重，它就是像一个东西在保护着你，就是
没
只有
错。
你意识到说我不需要这个东西了，我不需要再把自己隐蔽起来，我现在就是很好，或者说我能够接纳自己，那个体重自然就下去了。这是我在这几年就是从。你看，我最胖140斤，我像我现在的体重大概是在110斤左右浮动，就是这20-30斤，是我在过去快10年的时间里面，就是一点一点减下来的。但是我没有，从来在这个3、4年的过程里面，我没有因为是要降低这个体重而去减肥，我只是觉得我在一点一点去尝试着更多的接纳自己。然后我发现，哎，好像当我这样去做的时候，我没有那么刻意去管理我的饮食和所谓卡路里摄入的时候，我的身体反倒是在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体重的那个波动也会特别小。
其实这个是你找到了最好的、最不费力又最有效的方式。
对对，但是也走过很多的弯路，我觉得我总算理解了，就是。一个人他再瘦，他都可以说他要去减肥，那 得看他的这个，对，内心当中对于体重，对于什么是美，他的标准是什么？
哎呀，本质上就是自己对自己满不满意。即使是有的人已经很美了，身材很好了，但是他对自己不满意，就永远都在不满意的路上。但有些人可能在别人看来你不是最美的身材，可是自己对自己觉得我很舒适，然后我很接纳自己。就是我们的世界永远都不是一个客观的世界，我们都活在了自己的主观经验里面。你说这个世界上又真的有几个人那么在意你的胖瘦呢？除了你爸妈，除了你的孩子、伴侣，他们会觉得你的胖瘦，可能你的健康是他们在意的。但自己对自己的体验，其实我觉得才是我们为什么会被这个话题一直困扰的点。就是在今天你说要聊这个话题之前，我觉得，哎，减肥是老生常谈，还是说它压根儿就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刚刚咱们聊了这20分钟之后，我会觉得它本质上是在于我们对自己的满意程度。从这个点来看，我想可能大部分的人在这一生里面，很多的时间段对自己都没有那么满意。
我印象中，我在 Lululemon 工作的时候，当时我认为我自己不算是特别瘦的那种类型吧，但是呢，我就会发现，在门店里面买衣服的人，越瘦的人，他会越说："哎呀，我好胖呀，我又长胖了几斤。"然后反倒是一些所谓的偏胖的类型，他们会很自信地穿上衣服。就是对自我的接纳的程度又反而会高一点，当时我就有一种感受，就是是谁制定了就是什么是美？我们对美的这种态度和对于美的这种评价是基于什么？我觉得这个是也是在慢慢改变的。那这几年我会发现，像零售业啊，或者是一些时装行业，他们也会引入更多的大码模特，或者是偏向于正常人身体的那个模特，而不是像你说的像小鸟那样的身材很纤细。
就你说这个审美的接纳，我自己当年就是被我的谈恋爱的对象治愈的。我也想问一下，你有没有成为那个治愈别人的人？因为我知道乔丹可能也是一个 不算瘦的男子。
对，我老公真不是一个瘦子，他在遇见我的时候还挺瘦的，而且当时还吃素，然后跟我在一起之后，体重就开始直线飙升。我可以分享一下乔丹的简单的故事吧。他其实是一个作家，平时的工作呢，本身运动量也特别少，他不算是一个很好动的人。但我们在一起之后，我就发现他特别爱吃零食。 那这个习惯呢，就是现在也影响到我了。有时候看电视，我也跟他一起吃零食。然后他在压力最大的那几年，疫情的时候呢，因为作为作家嘛，电影行业受到了非常非常大的影响，所以他那一段时间情绪就特别不好。那他就开始在晚上吃好多的零食。然后我就发现这个行为好像不仅只出现在他自己的身上，那我发现在他的堂兄啊、堂弟呀、啊，然后甚至是他们的孩子。孩子，我都会发现，怎么这一家人就这么爱吃零食？那除了就是他们是意大利人以外啊，意大利人也很爱吃零食。那我会发现，好像听他的描述，他的家长就是我的公公婆婆，还有他们的祖父祖母，从小到大养育孩子的方式就是用食物去慰藉他们，比如说。哎呀，今天考试考特别好，来奖励一个披萨。然后呢，哭了啊，来快吃一块糖吧。就是他们会把食物变成一个去安抚孩子的行为，就是通过给予食物的方式。那我发现 Jordan 就是在这种时候，他会用疯狂进食或者是吃很多零食的方法去压抑自己内心的那种焦虑，去获得一种安全感。
这个会不会和他小时候无意的被培养的这种习惯有关系？
我觉得是，我觉得饮食它是一个行为，它是一个习惯，一定不是一天养成的。他这种长期的这个吃零食啊，或者是在晚上的时候情绪性进食，我觉得一定是一个防御机制。他跟我讲过一个小故事，就说他妈妈也特别喜欢吃零食，啊，但是他妈妈呢，在大概十几岁的时候就查出来有一种免疫系统的疾病叫。MS 那个全称叫什么？我有点想不起来了。然后他说，他当时会在他妈的床下面发现他妈藏的糖果，因为他妈会在床下面藏一包糖，或者是藏一包巧克力，然后没事的时候就吃一个。所以我当时听到这些故事的时候，我就很明显的感觉到了，这是一个家庭内部的 pattern，它是一个解决情绪的出口的方式，它并不是在解决说，哎，这一家人都很饿，他们血糖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它解决的不是这些问题，所以我对它就多了一些共情吧，
真好。我觉得能找到你的人都可以享受到这股被治愈的力量。然后我想说，就是你刚刚讲他的故事的时候，会让我想到我身边的一个宝妈和我说的，就是奶奶带孩子的故事。她说他们家小朋友2岁左右的时候，可能小孩不乖，然后大吵大闹或者哭了怎么样，奶奶就会想马上去哄这个孩子。她哄孩子的方法就是给他喂一个吃的。我的朋友就会觉得奶奶你这样做很不好。因为首先你会加强小朋友的这种行为，你会让他觉得他下次用这样的方式就可以再得到一个吃的。其实他如果真的犯错了，在那里大哭大闹，你应该用另外一种方式让他意识到他做错了，然后他得就是停下来，不这样了，我们才会给他一个奖励或者给他一个认可。但老人改不过来，老人会很急切的想要去把孩子哄好，那这是一个潜在的问题吧。那另外一点就是，当孩子长大的时候，他其实会有一种记忆留在身体里面。就当年我就是哭闹的时候，不舒服的时候，我得到了一块糖果，然后我的情绪就被安抚了。那我长大了之后，也会倾向于无意识的去用这样的方式去安抚自己。就是一旦焦虑的时候、烦躁的时候，我也会想要去找一个吃的来吃。我觉得每一个人在被养育的过程里面，可能都被我们的亲人用这样的方式哄过，然后这种哄的方式会形成我们对于食物的某种记忆和依赖，就是它可以帮助我们去让那个irritated 的搅动的情绪能够安抚下来。但是如果我们可以重新想象，就是当一个小朋友很小的时候，他的养育者和他的互动不是这样的，就是当他有情绪的时候，我们可能不是用食物去哄他，而是用音乐，或者用抚摸，或者只是静静地陪伴着他，让他自己的那个情绪能够起来又下去。或者我知道，就是还有一些很 很幽默的家长，他们说小朋友在地上摔了一跤，马上要哭的时候，然后这个家长会说，哇，你做了一个好酷的奥特曼的造型，然后小朋友马上就转念了，觉得自己这一跤摔得很棒。就可能在食物之外，我们其实有很多种不同的方式去面对我们的情绪，面对那一刻的焦躁。
对，其实刚才你说到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减肥也好，或者是觉得自己美还是不美，胖还是瘦，我们最终需要学会的是一种调节自己的方法。我觉得这个调节是在两个层面上的。第一个层面就是，当我们产生了这种觉得自己不够好，需要减肥，然后对自己很多负面的评价的时候，我们能否就是放下这个情绪，然后去调节我们当下看到的这个到底是事实还是我们自己主观的一个经过别人的影响，社会价值的影响，我们产生的这样的一个念头。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需要觉察到的第一点，也是很多身心练习能够带给我们最大的帮助的地方，就是建立这个觉察。那第二个呢，就是当我们能够产生一个视角的变化，它也可以去调节我们的行动。就是像你说的，哎，本来是摔一跤的小朋友，他突然换了一个视角，看到的是自己的身体做出了另外一个造型。就是这其实就是我们在重新的塑造我们内在的体验是什么。如果我们每一次感觉到焦虑的时候，把这个点外卖的这个行动变成了去外面走一走，或者是喝一杯茶，做一些真正对我们的身心有帮助的事情，它就会从根本上去打破这个不好的循环。就是一不开心就吃，吃完了就后悔，后悔了就开始厌恶自己，然后又开始吃，就是这个恶性的循环是可以被打破被调节的。
嗯，非常同意。我觉得从这个角度说，身心练习对我自己来说可能很大很大的帮助，就是和自己的关系变好了。我觉得减肥之所以可以不费力，是因为你和自己的关系变好了，你不会给他你的身体是他，就你不会给他不需要的东西，然后你会给他需要的东西，你会顺着他来，然后你的身体当然就会自动的去排出那些多余的代谢不好的垃圾或者脂肪，然后它能够变得更加的充盈和健康。就是这种和自己的关系变好了，你说这是多快乐的一件事情啊！我们不需要为难着自己，一定要在半夜十二点去跑步，对吧？我知道我有朋友是这样瘦下来的。
对，在瑜伽的练习传统里面，其实饮食，然后包括我们身体的状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在瑜伽体式的练习里面，身体就是一个衔接到我们这个意识的工具，所以当这个工具它越干净轻盈的时候，这个当然这个轻盈我觉得是一种内部很干净的这个状态，就是当你在用你的身体的时候，你可以很微妙的感觉到身体的各种运动各种感受。所以我有一个我自己现在还做不到，但是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瑜伽饮食法。那这个饮食法有两点，他说到第一点呢，就是一个瑜伽士应该怎么去吃。如果我们想象一个人的胃，它有20%是食物，然后有1/4是水，有1/4是空气。他说如果你每一餐都可以这样去吃，你一定会让你的肠胃保持在一个比较轻盈的状态，你在打坐的时候练习的时候就不会那么的昏沉。我觉得1/2这个好保持，但是1/4的水和1/4的空气就很难。我们哪有人现在会吃到这个7分饱或者8分饱，我们都是会把自己吃到走不动了，然后揉一揉肚子说哎呀又吃多了。
所以是1/2是食物，不是说20%是食物。
No， 1/2就是50%是食物。
okay, okay. Make sense。 真的很难。其实即使是到今天的我觉得仍然会面对着在生活里面自己有时候觉得自己做不好的时刻，即使我们觉得和自己的关系在这些年吧也已经越来越好了，但像昨天晚上我和朋友在一起吃饭，吃完那个饭我觉得就已经很舒服了，就也不想多吃什么。但是后来呢，我们聊天的时候又开始嗑瓜子，让你知道 瓜子这种东西，就是你会停不下来。然后吃完之后又会觉得，哎呀，晚上就是怎么自己就没少吃点呢？所以现在还是在生活里面时不时的也会遇到这样的时刻，但我现在也学会了，就是我看见自己有时候没有控制好某一餐饭的时候，就是会告诉自己，我别责备自己，就责备也是没有用的，责备反而是本来肠胃就累了，我再责备自己的话，只会让他累上加累。反而我会去提醒自己，就是哎，我能不能就是去好好的关心和倾听一下我吃东西的这个感受，就是不要无意识的被卷在那个就是吃的那个动作里面，而是真的去感觉到，哎，我什么时候可以了？就是当我们去倾听他的感受的时候，自己就会把那你说的觉知，它就提起来了，然后慢慢的有一些东西，它就会自然而然的就觉得可以了，我够了。
是，但我发现啊，大部分人在体重和减肥这条路上特别容易走极端，我也走过极端，就是要不然就是胡吃海喝，然后完全放飞自我，无条件的自我接纳；要不然就是超级的自律，然后就是严格掌控自己的饮食习惯或者是饮食的这个要求。我自己发现，就是走过这两个极端之后，尤其是特别自律，自律到那个神经质了，然后你就会突然一下那根弦崩掉，然后又
对。
会陷入到另外一个极端。所以，青汁，你觉得就是我们怎么才能去比较好的平衡，就是自我接纳还有自律这两件事情呢？
特别好的问题。我记得克里希纳穆提可能曾经说过，一旦运用意志力的时候，都是一种自我的暴力。其实这是一句很重的话，可能乍听起来有点难接受。尤其是我们的社会是鼓吹要运用意志力的，在某一方面吧，其实意志力它也是好的。比如说，我们要去锻炼一个孩子的意志力，让他能够坚持跑步，就是这种东西，它是我们的这种四肢里面的这种力量感，然后你的这种坚定不移的东西，它是需要在一个孩子很小的时候去培养的，否则小朋友很容易就是放弃一些东西。所以这个是那个需要被培养的意志力。但是我想，克氏他说的那种类似于自我暴力的意志力，是我们有一个强烈的小我在那个地方，就是去造作一些东西。就明明我这个时候其实已经做不到了，然后我要去调用我所有的这能量去一定要让这个东西完成的时候，其实它对于自己来说是一种很大的消耗。就是你无形中你的生命的元气在这个过程里面都被消耗了，尤其是我现在和一些企业在工作的时候，会看见，即使我们今年的业绩非常的好，但是从1号位 CEO 到下面的中高管，再到下面的基层，每一个人都很疲惫，我们停不下来。然后我们一直在用那个意志力去定目标，然后去完成目标，去自己卷自己。就是可能克氏说的那个意志力，就是那种自己卷自己的意志力。这种东西，我觉得它不是良性的自律，对吧？我觉得我们可
强
以，
迫，
对，我们可以去试图去解释一下那种良性的自律到底是什么。
对，而且我发现，就是这种强迫式的自我管理和所谓的自律吧，它往往也很难去真正的做到，因为你对这个自律的目标，或者是你对自律的这个行动本身是没有认同感的，你觉得是在强迫自己去做一件你不想做的事情，所以你要自律嘛，你要规律的去做。但是我听到一个很妙的说法，就是一个人他问另外一个人说，那你觉得每天早起5点去跑步是自律？那你觉得吃饭喝水你需要自律吗？所以他的言下之意就是说，其实你看，吃饭喝水是很自然的事情，我们从来不需要自律去做这些事情，好像是我们身体自发的就想去做它，是很自然的。所以我在想，就是良性的自律，它应该是有一个最根本的目标，是它要服务于我们的生活，或者是我们自己的成长。如果说我真的今天减肥了，或者说我去跑步健身， 它能让我的生活状态更好，让我的精力处在一个非常饱满的状态，那我一下就能够连接到我做这件事情背后的需求是什么，和它带给我的价值是什么。我觉得这样子好像就不会那么痛苦去行动了，而是你会找到一个源源不动的内在的驱动力去做它。
嗯，你说了一个我自己觉得非常重要的词，叫做自发。就如果我们有一刻生命可以达到一种状态，就是是你的身体，你的生命它自发的去引领你去过上它顺应天地顺应四时的节奏，那个就是一种不费力的自律。但一旦我们不是让那个自发的东西带领，是我们的那个小我在努力的去要求自己，然后又做不到，其实你就一定是在有一个地方和自己是没有调顺的。比如说我每天都希望能够5点钟起床，但是我就是得睡到7点，那我用意志力强迫自己起来可能也能做到几次，但是我为什么不能停下来去看一下自己，我为什么一定要多睡那2个小时呢？是不是我真的是因为在其他的地方确实消耗了自己，没有去满足自己要休息的这个需求？那如果我能看见那个我消耗自己的东西是什么，比如说我就是最近可能用脑用的很多，我晚上也吃的很多，身体代谢不了，因此身体需要用睡眠来去补偿。如果我能够去看见这些东西，我需要改变的不是强迫自己早起那2个小时，而是让自己能够饮食上变得更有节制，思虑也能够变少，烦恼也能够变少，这样的话其实自然会进入到一个很清明的就然醒的状态。因此我会想到就是在佛法的修行里面有一个我觉得非常棒的曾经我接受过的教诲。这个教诲呢有8个字，这8个字是就是相辅相成的。前面半句4个字叫做以戒为师，戒就是戒律的戒，后面半句的4个字叫做不戒之戒。以戒为师的意思就是在佛法的这个修习当中，其实我们需要去断除掉自己的一些欲望，你才能够清净无为，你才能够去越来越接近那个更明心见性的自己，你才能够认识自己，而不是一直都活在一团欲望或者习气里面。所以戒律在佛法当中，在任何的宗教修行里面，瑜伽里面我想一定也是这样，基督教里面也有一些戒律，它都在让我们能够去不要被欲望所裹挟。但同时我的老师也告诉我，不戒之戒就是真正的戒，是那个不费力的戒。比如一些资深的学长，他们可以5点钟就自然醒了，然后他对于食物他可能长期都是只吃1/2胃里面的状态，或者午后他就不再需要吃东西了，就可以过5不食了。这个并非是他自己刻意去达到的状态，而是因为他的整个身心能量都在一种和谐之后，他就不太需要那么多的食物和那么多的睡眠。因此在一个修正的生命的境界非常高的一个老师那里，他真的是吃很少很少的食物，睡很少很少的觉，因为他自己的精神一直很饱满。然后他就是我们讲道家也会说采气，就是即使是在空气里面走一圈，你就能量就已经很足了。那对于饮食睡眠这种人最基本的欲望，他都可以解脱出来，更不用说我们其他的功名利禄七情六欲，那更是可以解脱出来。因此这个是我觉得一个人的生命它整体的和谐达到了一种非常平衡的状态之后，你可以有的那个不费力的自律。
对，我希望我们总有一天哈，可以靠近这个道人和居士们他们的这个理想的状态，吃1/2也可以很开心。
是，
所以想问问青芝，在咱们这一集的最后啊，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现在自己日常生活里面身心练习的一些习惯呀，包括饮食啊、休息啊，大概是怎么样的，可以让你能保持在一个很平衡精神比较充沛的状态。
那今天我如果就分享一件事儿，是我最近做的很多而且我觉得对自己帮助很大的，是我会把自己的一个安静时间定为从睡前1个小时开始，持续到醒来2个小时之后。睡前的1个小时我会跳舞， 然后听乐或者泡脚。然后泡脚的时候，其实之前呢也会看一下手机，回一下信息，但后面我就发现它并没有让我真的放松，之前都还在看手机。然后我就最近有尽力的去让自己在泡脚的时候把它当成一个给自己的 SPA， 然后就真的是就是享受那个过程。然后在那个过程里面，我可以做任何按摩自己的那自我 self care 的事情。有的时候即使是给自己擦一下水和乳液，对吧，你也能擦的就是特别的投入，然后觉得啊，我给自己的脸都喂满了这个营养，就这种感觉。或者就是我会给自己做一些简单的身体的按摩和疗愈的这种动作，然后在泡脚的时候，整个20分钟下来就会觉得全身都暖暖的热热的，用这个状态去睡觉，然后再睡一个晚上就会觉得这一觉睡得非常的深，就是早上醒来我都会躺在床上感觉自己的是直接从肚脐那个地方开始呼吸的，就能看见自己那一刻睡得就像一个婴儿一样，这个腹式的呼吸非常非常的深，然后我就知道这一个晚上睡得非常的好。但如果没有达到腹式呼吸的状态，第二天早上醒的时候就只是觉得自己是在一个比较浅的呼吸醒来，我就能够感觉到这个差别。所以我的分享和建议呢，就是在睡前给到自己一个 SPA 的时间，可以是任何适合你的形式，当然泡脚我觉得是非常放松和非常疗愈的一个办法，做的时候就是全身心的去做这个 SPA，然后让他真的是把你一天的疲惫都能够卸下来，这样再去睡觉，其实你会睡得非常的好。
青芝这个分享非常好，我也应该采用一下，就是睡前和睡觉起来之后不要第一件事情和最后一件事情都是看手机。
嗯，是的是的。嗯，我睡起来的就是看手机这个行为已经停止了很久了。嗯，但睡前看手机还是很经常的去看。所以永远这个自我的调整都是在不断的动态过程里面。
那我也分享一个吧。我分享一个饮食习惯好了。这个饮食习惯其实是从我今年最近才有意识在做的，就是在吃饭之前对我的食物说一顿赞美他们的话。然后这个想法的来源呢，其实是我在Instagram 上面关注了一个日本的科学家，他是研究水的。然后他做了一个研究呢，就是当一个人对着这水去说赞美他的话，比如说感恩你好美啊，谢谢你啊，这样的词，然后这个水得成的这个整体的形状就非常美，而且很多时候都是平衡的对称的。但是如果你开始诅咒这个水，对着这个水去说一些破口大骂的话，再去看这个晶体也会变成相应的很暴躁啊，或者是没有规律的状态。所以这个实验当时就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所以最近一段时间我在吃饭之前我都会跟我老公说，我们来感谢一下这一顿饭吧，就是一个是我们亲手把它做出来就是很不容易，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好像当我们可以更有觉知的去吃这些食物的时候，好像你就是会吃一点就饱了，因为你能够感受到这个食物带给你的那种养分，而不是就是狼吞虎咽吃下去，然后你还没有感受到饥饿，然后你就还在吃剩下的食物。所以我觉得这个习惯它有让我慢下来，然后去真正享受吃的那个快乐。还有满足。
超级棒。这个习惯我觉得太好了。因为我也会觉察到，就是我以什么样的状态和心态去吃这餐饭，完全决定了我这餐饭的品质。
对，那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也分享这个一两个我和青芝在日常生活中的生活和饮食习惯，希望也能够启发到你的生活当中去产生更多这样养护自己身心能量的时刻。
对，我们知道了可不算数，大家如果觉得有对自己有用有启发的点，那请你今天就做起来。
欢迎大家呢来到我们平凡身体播客的留言区，然后写下你的故事，和我们分享一下你是如何和自己的身体去相处的。那我和青芝呢也会准备一个比较短的身心练习， 大家如果对这个练习感兴趣，可以在我们的公众账号“平凡身体”留言 “body love”， 然后就可以收到这个练习的链接。那最后呢，我们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值得期待的事情，就是在五月份的时候，我青芝还有一个共同的朋友罗涛老师，我们会发起一个在寺院一起去练习作画、练习身心正念的活动。那更多活动的详情呢，也请大家来到平凡身体的公众账号，就可以找到这个活动的介绍。
绝对是一次让我们的生命得到尽情的舒展释放，然后又能够回归到自己的正念内心，真的是禅道还有艺术的非常完美的融合。我自己虽然做过很多的旅修，但是能够在寺院里面去有一个很强烈的艺术的元素加进去，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少有的。就这一次机会真的很推荐给大家。然后我们可能这几天就会在公众号上面发出这个活动的介绍，大家可以把五一的时间留出来，然后和我们一起去给自己这样一个身心真正的充电的五一假期。
谢谢大家收听我们第二季身心养护指南第四集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下次再见，拜拜。